碰巧你附近有一些罗马的朋友，罗马人的朋友，他们吃喝、他们的身份、他们受到的教育都比你们多，你渐渐就会想，太不公平，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生来是犹太人就被欺负？在那个时候，可能罗马人用任何一个理由就把犹太人送上十字架。当你听着这些事情，你觉得很不公平，没有希望。这个社会，你们是低层，因为你们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人当中的贵族，所以你们怎么样也上不去。有一天晚上，你就回到家里面。就像以前一样，你很郁闷，你觉得为什么我是犹太人，太不公平。你父亲看见你这个表情，他就问你孩子怎么了，你就再一次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是犹太人？你父亲说，孩子啊，犹太人是很尊贵的身份呐，是神的子民啊。但是你就问，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我们是被压迫的，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但是你的父亲说：“孩子啊，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国是世界上最注目的国家，因为所罗门王有很多智慧，所有人都来敬拜他，所有人都来问他问题，所有人都来奉献。孩子，你还记不记得大卫？哇，大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君王，最有能力的。”他打仗战胜了很多国家，孩子你不要忘记。但是你还是问，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是这样呢？你的父亲说，孩子啊，不要绝望，神说了，他的国度要建立在这里，要通过以色列人建立神的国度，他要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你还说，父亲，那谁是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样子的？你的父亲就说：“哇，弥赛亚他会在以色列地重新施行神迹，要拯救以色列民。哦，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带领我们复活的，他就像大卫一样有能力，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哇，他很有能力。当他来的时候，我们犹太国就会翻身，就会重新被拯救，会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哦，这个世界是有平安的，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荣耀的，但是是通过犹太人来实现这个梦想。孩子，你不要放弃。好，睁开眼睛。如果你经常在这种教育下面，告诉我你盼望的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还有呢，如果你就是经常在这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救主？犹太人的救主。还有呢，如果你就是经常听这个，你就说你对弥赛亚的形象是怎么样期待的？
高大，
有能力的，还有呢？还有，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理解，这点，这一篇是我这个星期就是说才做的。学习就是因为当我去看就是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副业的最后，就是第三页开始，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到底期待一个怎么样的弥赛亚？为什么他们 不能够接受耶稣做这个弥赛亚。很多人认为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没有实现就是他们在旧约当中对弥赛亚的一个应许或是一个预言。很多人因为就是因为耶稣没有，但是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又觉得不可能啊，因为就是好像比如说旧约当中预言弥赛亚是在伯利恒出生的，耶稣也在伯利恒出生的旧约当中应许就是这个弥赛亚是从埃及出来的。后来我发现耶稣他出生在伯利恒以后，后来因为迫害他们去了埃及，长大了以后是从埃及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又发现旧约当中说这个弥赛亚是要受苦的要被压伤的，哎，耶稣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不是挺符合的吗？为什么他们不能相信呢？对不对？
他们希望的是有主宰，有权力，有主宰，像当那个人掌权的那种。
所以我们要 step back 到2000年前，把自己看成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传统，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些就是都是从犹太人当时的文献当中来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到底期待怎么样一个弥赛亚。所以如果你有这一章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就是其实并非耶稣他没有实现旧约当中的预言你没有就是因为就是我这个星期才学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弥赛亚，大家从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出来弥赛亚和以色列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因为和以色列的历史密切相关，导致以色列人把弥赛亚看成只是以色列的救主，这一点中心他们很重要。当然就是弥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没有了。这一点是在旧约和犹太传统当中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现在能不能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写的什么？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对，然后我们看看就是犹太人，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架构，对于就是这个弥赛亚的架构，他们的神学认为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拯救。这一个救主和我们认为的救主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救主是能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以色列复活和给以色列重新带来的荣耀，并不是一个世界的救世主。我们认为的救主耶稣基督从什么当中把我们救出来？最终。但是犹太人没有这个想法，犹太人的救主是把他们从当时的苦难当中救出来。因为虽然在他们的神学当中，弥赛亚也会受苦，也会牺牲，但是犹太人没有把弥赛亚的受苦和牺牲是跟他们自己的罪联系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一个觉得自己的罪需要对付这样的需要，所以他们不需要一个救主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因为他们被灭国了以后，一直在统治当下受的苦难，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们复国。所以这个拯救能不能明白？就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的拯救和犹太人当时盼望的拯救不一样，能不能理解这一点？这是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就是总括来说，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应该是像大卫一样有能力的君王，他们盼望的是一个君王带领他们复国。所以就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犹太人应该都回到西安，圣殿被重建，以色列被复活。因为这样子，你想想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他们欢迎的，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欢迎的？犹太人是不是从耶稣出现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不欢迎耶稣呢？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欢迎呢？耶稣有没有展现出来他的能力和权柄啊？有没有？我们暂时不去考虑，就是啊，神迹到底真不真？我们就回到2000年前，如果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做这些事情，他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这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就是这个希望就被燃起来，对不对？但是又有什么事情让以色列人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呢？
跟罪人在一起。
还有呢？
没有地位。
出生很低微。对，很卑微。他们期待的是王族，留着就是王的血统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就是对，但是他出生很卑微。还有呢？
并没有反对罗马政府。
对，还有呢？他们没有期待弥赛亚是跟神是同等的，他们期待弥赛亚是一个超越人的一个超人，但是不至于跟神一样。还有呢？还有耶稣还有什么事情让他们不能接受的？
像你比如说像对待那个正经
来说，他并不是他是宽容的。 OK， 所以大家就说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也有旧约的圣经，他们的这些圣经跟我们基本是一样的，他们是希伯来文，我们是英文和中文，对不对？他们看着圣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期望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错过，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模式和期望。
还有一个他们就是耶稣往事者，他们有罪，他们特生气，
对，
他们觉得只有我们
有罪，对。这一点你看出来非常好，对，对，所以我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我们也看圣经，今天我们自己对神有没有一个框架和一个期待？以色列他期待弥赛亚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来解救。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被压迫，他们在就是这种环境下面。但是耶稣来，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当我们思考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对耶稣对这个救主或是对这个神也是有一个期待？这个救主和耶稣应该是满足我的需要的。所以当圣经来启示出来的神如果不是这样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我选择是什么？
不愿意认他
这一个问题我留给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是我希望你今天回去的时候花点时间，就是把这个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期待什么样的弥赛亚再回去看一遍。
然后用这种想法再去回去看福音书和以后的新约的书信，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明白。为什么？就是你现在回去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再去注意每一次当耶稣和法利赛人或是犹太人的夫子有冲突的时候，你去想想这里面这个冲突是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所以就是你可以再去就是想一想马太福音，它就是它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它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期待弥赛亚的出现，所以犹太人需要知道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所以马太就在这个思想下面，你可以看这一章，就是第一页，就是马太福音的主题其实就是马太要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弥赛亚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直译它在希腊文当中叫基督，所以弥赛亚和基督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然后它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你知道什么叫受膏者吗？因为今天我们都没有这个练习。受膏者就是用油抹在你的头上，所以就是当膏抹你的时候，就是表示神拣选，神的权柄。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在旧约当中有哪几人提到哪几种人是被受膏，就有受膏的被膏抹的
王，
对。所以就是每一次他们就是立王的时候都要膏抹这个王，所以就受膏者就是让以色列人一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马上想到王。对，还有哪一种人是被膏抹的？
祭司。
对，被就是，所以受膏者就是他们也会想到祭司。还有哪一种是被膏抹的？先知。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耶稣基督他有没有他有王，有祭司，有先知这样的身份。
先知是
先
手和后手。
什么？
就是他说的那些话，他是出于神的，对吧？人们认为他是先知，他手高还是他？
是。
嗯哼。
先被选
了。嗯哼。
后
是这个。就是神的话。不是所有先知都被受高了。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的例子，就是以利亚高抹以利沙，就是神对他说你要去高抹以利沙。对，当时就是在耶稣他升天以后，就是使徒们有很大的权柄，在当时来说，一般关于主耶稣的事情都是问使徒。但是渐渐的，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逼迫，逼迫了以后，就是使徒们就开始殉道。如果使徒们开始殉道，然后教会被逼迫、被关门，然后就是使徒就是门徒们要被就是要到处去流浪的话，这个时候他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再有关于耶稣生平和教导的事情，谁来回答？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面，就是这种写下来的福音书成为一种必要。所以在这种背景里面，就是马太福音这样诞生。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马太福音的结构和内容。马太福音的结构非常的严谨，大家就是可以这样去看，就是它是叙述一部分，然后教导，叙述教导，叙述教导，就是一直到最后大使命。所以就是每一次分隔中间都有一句话，就是说
耶稣讲完，耶稣吩咐完，耶稣说完，然后下面就是有故事啊，所以就是大家是不是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按照这样去看，嗯，因为这个主题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所以就是第一个教导登山宝训，就是如果是神的国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登山宝训其实就告诉我们，神国里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生活。还记不得耶稣一刚出现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所以就是从三到四章，他一来的时候就告诉人们天国要降临了。所以马上第一段教导五到七章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国的子民这种生命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生活的在神的国里面。然后就是接着第八章和第九章讲的是他的十个神迹，这说明什么呢？神的国他的大能和使命。因为第十章马上耶稣基督就差派他们出去宣教，所以神的国的使命就在第十章里面点名。然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是约翰的疑惑，所以马上这里就开始已经产生对神国的质疑和反对，然后就是不同的人就是存在有不同的态度。到从这里开始，后面你会渐渐发现犹太人和耶稣之间的这种紧张程度在加剧，一直到最后就是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马太福音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在第二页，马太福音的特征就是它的犹太色彩最浓。一刚开始就是当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就是东方博士来寻找耶稣，所以就是当他们来寻找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说那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所以就是这一个从一刚开始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这种在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经常你会看见就是会这样说，这样耶稣这样这样做就应验了旧约当中的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引用了很多旧约的预言为什么呢？对对，我们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证明什么呢？对，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经常引用旧约，然后有九次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不是乱用的，就是写在这里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是这个词就是所有犹太人一听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联系到弥赛亚。所以大卫的子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他们就是有人要就是要耶稣来医治他们的时候，就会说大卫的子孙，请救我一下。上次我说在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其实我说错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提了三个，就是三次或者就是两次在同一个经文当中是提到了教会这个词。然后马太福音是论天国的事情最为详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表，就是天国在马
开福音里面就是用的是天国，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用的是神的国。其实他们是一样的概念，那为什么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用天国呢？因为犹太人的传统不轻易说出来神这个词，所以他们就用 heaven 就是天堂来代替啊，神的国就是这样说。 OK， 所以这是一个马太福音的概论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犹太人还在期待弥赛亚啊，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说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子呢？大部分人就是有这几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就是弥赛亚来要建立圣殿，要重建圣殿。第二，弥赛亚来要召集所有的犹太人回以色列。第三，弥赛亚来要带来世界和平，结束仇恨、压迫、苦难和疾病。第四，弥赛亚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第五，这个弥赛亚必须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而且就是很严格的遵循律法。所以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也期待就是弥赛亚过来，在你们的最后一章。
我想问一下，就是既然教会是
这个我第一节耶稣，当耶稣用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说说教会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就是其实教会这个词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教会这个词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被选出来的特定的一个群体。所以就是对我们说教会好像是一个模式一个机构，但是对十字行传或者是耶稣时代的都认为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的生活模式和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是当时的教会，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四本福音书，我听到有人有这种观点，说四本福音书就是讲了和耶稣基督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像这个有人侧重他是神，有人就是像约翰福音侧重他是神的门徒，像那个路加福音侧重的是神，就是有的讲的人性，有的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确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就是马太福音侧重的是他是弥赛亚，他是王，然后马可福音侧重的是他是弥赛亚但是是仆人。嗯哼，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侧重点。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概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开始看就是第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我想你看家谱第一章，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再去比较马太福音的家谱和路加福音的家谱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就是它分了三段，它说每一段都隔了十四代，其实这个十四代不是一个确数，不是一个确数。他中间其实当他说 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是谁是谁的父亲，但是在犹太人当中，这个父亲就是亚伯拉罕可以是耶稣的父亲，你明白吗？对，或是对，从他那儿出的，所以就会你发，特别是当中间这个王的段的时候，他隔了几个的，对，所以他不是一个确定的十字在。但是有人说，为什么他写十字，就是说马太是有意把十字这个数字放在这里的。我有一些人说，因为大卫这个词，就是如果按照他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它代表一个数字，刚好是十四，所以是说是不是马太他有意的在这里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只是有人这么去解释。但我这是告诉你，主要就是说这个十四代并不是一个确数。另外，我想你看一看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四个女人，能不能把它找出来？还有呢？玛利亚。OK。玛利亚前面，对，玛利亚前面，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我们再看看，就是大家知道他玛的故事吗？他玛，他犹大有三个儿子，他玛是他的大媳妇，但是他的儿子就是做了邪恶的事死了。然后按照他们当时的传统，这个他玛应该是嫁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弟弟，为他就是留意。但是第二个儿子他就跟他同房，但是不想给他生孩子，所以就是不想给他哥哥生孩子，所以就是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就是神看为恶，所以他第二个儿子也死了。这个时候犹大就急了，就说如果他再嫁给我第三个儿子，那搞不好我连儿子都没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你先回去吧。但其实犹大是什么？他没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他玛知道了以后，他玛就等啊等啊，然后就是等他长大了以后，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以后，有一次犹大就出去玩，然后就是他玛他就脱下来这个寡妇的衣服，然后穿得很漂亮，然后就对把自己打扮成像个妓女一样，然后犹大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然后他玛就说你要留点东西给我，所以犹大就把他的那个杖和那个佩给他了，然后所以后面就他玛就怀孕了，然后犹大就听说你的媳妇出轨，你们要把他打死，犹大就去了，说，但是他玛就把那个东西交给犹大，他就说，这个人属于谁的，我的孩子就是属于谁的。犹大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懊悔，他就说，哦，他做得比我，其实他比我有益，其实我做错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就是按照就是，所以 anyway， 所以他玛就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从犹大生的，但是就是也是犹大的后裔。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你看来，这个他玛这件事情怎么样？不是很光彩，对不对？不是很光彩。OK， 这是一个，谁是哪个呢？
哪个也是个妓女，一个就那个
苏丹臣。
对，
哪何更是？他的职业就是妓女，然后当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的时候，就是拿和救了以色列的探子。但是这句话就是拿和怎么对这个以色列的探子说，他说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们的事迹，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说我不要做耶利哥人，我要做以色列人，他就说我要成为你们当中的一人，所以当你们来攻打的时候，求你施恩给我，对不对？给我家里人。所以最后就是他家里人估计直系亲属和亲戚朋友
都被救了，
所以以后他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OK， 那谁是路德？ 对，拿欧米的儿媳妇，但是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也是一个外邦人。OK， 然后乌利亚的妻子又是怎么回事？
大卫抢过来，
对，大卫把他抢过来，然后就是借机杀了乌利亚，对不对？所以生出来这四个女人怎么样？对，但是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呢，你一看太不纯正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马太有意的把这四个人放在这里？耶稣的家谱应该是，应该来说，王的家谱是最尊贵的，就好像是今天如果你在英国当中，对一个公主或怎么样，她一直寻到哇，都是很纯正下来的，就是越纯的就地位好像身份越高，对不对？为什么马太把这四个女人放在这里？第一点啊，还有就是在犹太人的家谱当中是不放女人的。第二，这四个女人又是都不怎么样的，就从他们的标准，为什么呢？对，所以马太在这里，虽然马太他是这本书写给犹太人，但是他没有刻意的要迎合犹太人的口味。他虽然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这样来的，但是他也说这个救主是给全世界的，也给外邦人的，而且这个救主他是让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所以马太福音处处在渗透出来这个耶稣他来的目的，好让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期望确实和耶稣他要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对谁有希望？对我们有希望，就说明不管我们的过去做了怎么样的羞耻的事情，只要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一样的尊贵。你想这四个女人都是很羞耻的情况下面生的这些孩子，但是除了路德以外，但是他们被列入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第一点希望就是神来是把我们从过去的羞耻当中释放出来，给我们的将来一个荣耀的盼望。第二，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被称为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就是这几点，就是希望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盼望。 OK， 下个星期我们还是继续来读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就会具体的看一些经文。 OK， 好吗？一起祷告好吧。